波尔还是爱因斯坦？那就是这个问题。物理学家们终于行动起来了，准备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确实实的去探求一下究竟世界上符合两位科学巨人中哪一位的描述。波尔和爱因斯坦的争论本来就只像是哲学上的一种空谈。泡利有一次对波恩说，爱因斯坦争论量子论的本质就像以前人们争论一个针尖上能做多少个天使一般虚无缥缈，但现在已经不同了，我们的手里现在已经有了贝尔不等式，两个离子究竟是乖乖的臣服于经典上帝的这条神圣的禁令，还是他们将以一种量子革命式的躁动蔑视任何智库，突破这条看起来庄严而不可侵犯的规则。如今我们终于可以把它付诸实践，一切都等待着命运之神最终的判决。1969年，科塞尔等人改进了波姆的 EPI 模型，使其更容易实施。随即人们在伯克利、哈佛和德州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初步实验。也许出乎贝尔的意料，除了一个实验外，所有的实验都模糊地指向了量子论的预言结果。但是最初的实验都是不严密的，和 EPR 的原型相去甚远。人们使原子辐射出来的光子对通过偏振器，但技术的限制使得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获得单一的正的结果，而不是正和解。所以要获得 EPR 的原始推论，仍然要靠间接的推理。而且当时使用的光源往往只能产生弱信号，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激光技术的进步，更为精密精确的实验有了可能。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法国奥赛理论与应用光学研究所里的一群科学家们准备第一次在精确意义上对 EPR 做出检验。领导这个小组的是阿莱德·阿斯派克特。法国人用钙原子作为光子对来源，他们把钙原子激发到一个很高的量子态，当它回落到未激发态时就释放出能量，也就是一对光子，实际上使用的是一束钙原子，但是可以用激光来聚焦使它们精确的激发，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强的信号源。阿斯派克特等人使用两个光子飞出相隔约12米远后，这样即使信号以光速在它们之间传播也需要40纳秒以上的时间。光子经过第一道闸门进入一对偏振器，但是这个闸门也可以改变方向，引导他们两个去两个不同的偏振方向的偏振器。如果两个偏振器的方向是相同的，那么要么两个光子都通过，要么都不通过。如果方向不同，那么理论上来说，按照爱因斯坦的时间观，其相关性必然符合贝尔不等式。为了确保两个光子之间完全没有信息交流，科学家们急速的转换闸门的位置，平均10纳秒就改变一次方向，这比双方之间的光速来往时间要慢许多。光子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否通过了那里的偏振器。作为对比，我们也考察了两边都不放偏振器以及只有一边放偏振器的情况，以消除实验中的系统误差。那么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记录两个光子实际的协作程度，如果它符合贝尔不等式，则爱因斯坦的信念得到了救赎，世界恢复到了独立可靠客观实在的地位上来。反之，则我们仍然必须认真地对待波尔那看上去似乎神秘莫测的量子观念。时间是1982年，暮夏和初秋之交，七月流火，九月收益。在时尚之都巴黎，人们似乎已经在忙碌揣摩着今年的秋冬季将会流行什么样式的时装。在酒吧里，体育人民还为国家队魂断西班牙世界杯而扼腕不已。那一年，在普拉蒂尼率领下，被认为历史上最强的那届国家队显示出了惊人的实力，却终于在半决赛点球中败给了西德人。高贵的绅士们在沙龙里畅谈了天下大事，议论着老冤家英国人是如何在马岛把阿根廷摆布的服服帖帖。在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一如既往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塞纳河缓缓地流过市中心，倒映着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的影子，也倒映出路边风琴手们清澈的眼神。只是很少人，有多少人知道，在不远的奥赛光学研究所，一对奇妙的光子正从钙原子中被激发出来，冲向那些命运交关的偏振器。我们的世界正在接受一场终极考验，向我们揭示它那隐秘的 神秘面纱后面最真实的面目呢？如果爱因斯坦和波尔神灵不昧，或许他们也在天国中注视着这次实验结果。要是真的有上帝的话，他老人家又在干什么呢？也许连他也不得不把这一切交给命运来安排，用一个黄金的天平和两个代表命运的砝码来决定这个世界本性的归属，就如同当年的阿克琉斯和赫克托尔在特洛伊城下的那场传奇决斗，一对、两对、三对，数据逐渐积累起来，12000秒，也就是3个多小时后，结果出来了，科学家们长出了一口气。爱因斯坦输了，实验结果和量子论的预言完全相符，而相对于爱因斯坦的预言却偏离了5个标准方差，这已经是足够决定一切了。贝尔不等式这把双刃剑的确威力强大，但它斩断的却不是量子论的辉光，而反过来击碎了爱因斯坦所执着信守的那个梦想。阿斯派克等人的报告于1982年12月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也就是 PL 上。物理学界最初的反应出奇的沉默，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的重要意义，然而似乎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爱因斯坦输了，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比我们能想象的更为神秘和奇妙，以至于我们那可怜的常识终于要在他面前破碎的七零八落？这个世界不依赖于你，也不依赖于我，它就是在那里存在着，这不是明摆的事实吗？为什么站在这样的一个基本假设上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和实验结果之间有着无法弥补的鸿沟？是上帝疯了，还是你我疯了？全世界的人们都试图重复的阿斯派克特的实验，而且新的手段也开始不断的被引入，实验模型越来越靠近爱因斯坦当年那个最原始的 EPR 设想。马里兰和罗切斯特的科学家们使用了紫外光，以研究所观测到的连续的而非离散的输出相关性。在英国的人们用光纤引导两个纠缠的光子，使它们分离在4公里以上，在日内瓦这一距离达到了数十公里。其实在这样的距离上，贝尔不等式仍然遭到无情的突破。另外，按照贝尔原来的设想，我们应该不让光子对事先知道观察方向是哪些，也就是说，为了确保他们能够对他们而言不可预言的事情进行某种似乎不可思议的超距合作，我们应该在他们飞行的路上才做出随机的观测方向的安排。在阿斯派克特的实验里，我们看到他们以10纳秒的速度来转换闸门，然而他们所能使两个光子分离的距离12米还是显得太短，不太保险。1998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科学家们让光子飞出了相距400米，这样他们就有了1.3微秒的时间来完成偏振器的随机安排。这次时间上绰绰有余，其结果如此的不容置疑。爱因斯坦这次输得更惨，30个标准方差。1990年，其余科学家就向人们展示了，就算不用到贝尔不等式，我们也有更好的方法来昭示量子力学和一个经典理论之间的尖锐冲突，这就是著名的 GH 测试，以3个人的首字母名字命名，他们牵涉到了3个或者更多的光子纠缠。2000年，潘建伟、Brutter、Mister、Daniel 等人在 Nature 杂志上报道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再次否定了定律实在，也就是爱因斯坦信念的可能性，8个标准方差。2001年， Rovey 等人描述了更加精确的冰正离子捕获实验。2003年， Pitman 和 Forson 报道了产生于两个独立源的光子对波尔不等式的违反，而长谷川等人更是在单中子的干涉测量中发现了突破类贝尔关系的结果。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粒子们都顽强地保持着一种微妙而神奇的联系，仿佛存心要宣扬他们的能力般。他们一再地嘲笑经典世界给他们定下的所谓不可突破的束缚，一次又一次把这个被宣称的不可侵犯的教条踩在脚下。这一现象变得如此的不容置疑，在量子信息领域已经变成了观测两个量子比特是否仍然处于纠缠状态的一种常规手段。 尽管我们也许会在将来做出更多更精密的实验，但总体来看，在 EPR 中，贝尔不等式被突破是一个被毋庸置疑的事实。或许我们以往的实验都做错了，在未来，新的实验会把我们目前的结论全部推翻，让世界恢复到经典的面目中去。但从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爱因斯坦如果活到今天，不知道他会对此发表什么样的看法。也许他会说一些灵活的话，让我们似乎听到了遥远的天国，他和波尔仍在重复那段经典的对白。爱因斯坦说，波尔，亲爱的上帝不掷骰子。波尔说，爱因斯坦，别去指挥上帝应该怎么做，现在就让我们狂妄一回，以一种尼采式的姿态来宣布，爱因斯坦的上帝已经死了。